我为大家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以赛亚书14章1到27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仆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禽兽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轻浮，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隔在自己应宰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如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民，并永不提说。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预备杀戮他的子孙，免得他们兴起来得了遍地，在世上修满诚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子带孙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巴比伦为建筑所得，又变为水池，我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净它。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就是在我地上打折亚述人，在我身上将他践踏。他家的恶必离开以色列人，他家的重担必离开他们的肩头。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以色列恩仇记，由王一牧师正道，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上一周呢，我特别讲到《基督山恩仇记》这部小说哈，那我就讲整本旧约呢，可以说是一个恩将仇报的故事，而整本新约当然是从先知的预言开始，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福音呢，就是一个仇将恩报的故事。在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读基督山恩仇记，如果10年前你问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会说哦，这是一个受冤枉的人，一个被害的人，出来报仇的故事。所以我基本上呢，只看到了报仇这件事，因为它激起了我们心中，大家都有很多仇要报，所以呢，基督山就成为了我们里面的一个投射。但是呢，我几乎忘记了，其实基督山出来之后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报恩，一条线索是报仇。哎，我怎么就把报恩这条线给忘了呢？而且呢，在恩跟仇之间呢，这个小说到最后其实有一个翻转，就基督山在这个恩与仇之间，他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公义的一个器皿，上帝要使用他，使那些害他的人，使那些背弃了上帝的公义的人，他们应当受到惩罚。可是呢，有一天他却慢慢的开始怀疑自己这个行义是否过分了，自己是否作为一个复仇的管道，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内心。所以最后你会看到恩和仇之间的一个翻转，他开始决定要终止自己的复仇的计划，并且这个害他最深的这个人呢，虽然最后身败名裂开枪自杀，但是他的儿子基督山最后却爱他，却将仇人的儿子呢视为己出。这一个复仇的故事呢，以爱了仇人的儿子来作为结束。那所以我说，如果我们把旧约起一个名字呢，就叫以色列恩仇记。各位大家都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啊。但是各位，上帝要报仇，这是先知所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对吧？也是一个让我们蛮有压力的信息。上帝有仇要报，因为你们是神的仇人。可是上帝有恩要报吗？难道上帝有恩人吗？没有恩人。在这个世界上，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照理说基督山出来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可是在神耶和华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上，应该只有仇要报，应该没有恩要报。很多的人他们说，哎呦，我能够理解上帝爱我们，我能够理解上帝用恩典来待我们，赦免我们，但我不能够理解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我们。我能够理解上帝的爱，但是我不能接受上帝的公义。很奇怪，如果你去读旧约，你应该反过来的，你应该说，我能够理解上帝的审判，我能够理解上帝的公义，我能够理解上帝要报仇这件事儿，但是我无法理解上帝要施恩，我无法理解的是上帝要赦免，这件事我无法理解，因为他有恩要报，但是因为他有仇要报，但是他无恩可报，因为世人都得罪了他，从亚当夏娃开始背弃了他，全人类都活在被对神的审判当中。耶稣说，我差遣了许多的先知到你们当中来，这些先知的命运是什么呢？有的你们打死，有的你们杀死，有的你们用石头打死，有的你们关押了起来。然后最后葡萄园的主人派了他的儿子到你们当中来，结果是什么呢？你们合计就将他杀了，好夺过他的产业来。我们无法理解的不是上帝的愤怒和公义，不是上帝要报仇，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上帝为什么人要施恩。好像我们这里读到第一节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这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他为什么要再拣选他，他为什么还要连续他，这是我们所不明白的。福音是我们不明白的，审判是我们应该认账的。 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人间满了各样的恩宠，人们都活在这种恩恩怨怨当中，没有人会白白的施恩给别人，更不会施恩给自己的仇人。但是主啊，我们看到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这一个恩仇记，我们看见你施恩连续你的仇人，我们看见你报仇，我们也看见你施恩，我们看见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这恩与仇之间的翻转。我们原本是你的仇敌，你却废了这冤仇，你却以爱废了冤仇，你却以基督的死废了冤仇，你却以这一个令我们难以置信的福音，以你再一次对雅各的连续，你再一次对以色列的拣选废了这冤仇。主，我们赞美你，愿今天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愿我们每一位在你的面前来承认说，神你要复仇，你是正当的，你是公义的，我要认账，这是我能够明白的，这是我应当明白的，但是你要施恩，你要赦免，这是我不能明白的。求主你开我们的眼，求主你摸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得以明白，使我们得以进入你丰丰富富的恩典。感谢赞美神，听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们。
所以后来我又想呢，有一部大家都很熟悉的武侠小说哈，我觉得更好也可以来描绘整本圣经，叫做《书剑恩仇录》啊，这是上帝有一把剑啊，他要审判，然后上帝借着先知和使徒呢，又给了我们一本书，就是啊圣经。所以如果你去看先知书呢，你也会发现先知的信息当中，同样的是带给我们这两样东西。第一是那把剑，第一是上帝的审判，巴比伦要成为上帝的剑，亚述要成为上帝的剑，马代波斯要成为上帝的剑，甚至直到最后希腊跟罗马都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剑，施行他的审判。但是先知又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记载在先知的书卷当中，谁能够打开这书卷呢？那我们发现耶稣说，你们仔细的查考啊，这经上的话，因为你们相信这里面有什么永生。所以启示录里面也是一样，当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见到那一位再来的君王，曾被杀的羔羊的时候，也是一本书一把剑啊，羔羊展开他的书卷，对吧？这既是审判的书卷，但是特别的又知道这是什么赦免的书卷，因为他展开羔羊的生命册，然后呢说从他口中所出来的话如同什么剑，他要用这剑怎么样审判万国，击杀万国。我们在这一章的以赛亚的信息当中，从13章到23章，我们看到了神要审判万国的信息。那我要跟大家特别的提到，我们只读到了27章啊，那后面呢是对腓力斯的审判，最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的一节，就是32节，可怎样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 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因此呢，我要特别的分享一点，就是我要指出呢，这整个一章的一个结构，因为结构呢会传递信息。什么样的结构呢？就是14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提到对以色列的祝福，对吧？提到对以色列的赐福，他用到了两个我们常常在神学上称之为叫做盟约的用语，就是连续和拣选。换言之，耶和华在这里说，对于那一个背弃他并且他必要审判的以色列，他要与他们重新恢复这个盟约，他要重新建立这个盟约。有点像14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有点像我们教会当中啊常常举行的已婚夫妇的什么婚姻更新礼。对，他在这里是再一次的建立这个盟约，但是这个婚姻的更新礼发生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发生在丈夫背叛了妻子，妻子背叛了丈夫之后。你有没有来想象说，有一对的夫妇结婚24年，然后一方发生了婚外恋，或者是其他更加重大的背叛的行为，当这样的一个背叛被饶恕的时候，他们走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要举行婚姻的更新礼，要再一次的来建立那一个连续和什么拣选。所以这一个盟约的再一次的建立，乃是发生在以色列的背叛和上帝对他们的审判之后。那最后一节32节呢，同样的指到耶和华建立了锡安。这个建立呢，你可以说是重建了锡安，对吧？因为锡安要被毁的。而他们当中的人，困苦人，什么人呢？前面一直出现一个用语叫渔民啊，渔民要归回，就是那些剩下的人，他们再一次的要归回耶和华，要回到锡安。因此整个这一章从前面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都在讲到以色列的复兴，都在讲到神要向他们施恩。而中间呢，中间讲什么？对巴比伦的审判，对非利士人的审判。有点像一个，这个是什么结构？有点像一个三明治啊，一头一尾啊，是以色列的盼望，以色列在幕后的盼望，而中间呢是对列国的审判。各位，这一个结构传递一个福音，这一个结构来让我们来理解整个今天这个社会，让我们来理解整个人类的社会，上帝对万国的审判夹在中间啊，一头一尾。我们的盼望在于什么？在于教会的复兴。那我们看到第一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那在原文当中呢，这一节经文的第一个字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没有反映出来，它有一个叫必定的意思，或者有一个翻译叫做因为。那意思就是耶和华必定要连续雅各，或者说因为耶和华要连续雅各。那为什么叫做因为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呢？记得哈，中间这个三明治的中间是对巴比伦的审判，也就是说巴比伦将要面临的覆没，以及地上的万国所要面临的审判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耶和华要复兴他的子民，是因为耶和华要重建锡安。换言之，我读到有一段的话，我觉得这段话可以来表明这一个的结构，也就是在这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两件事情。第一呢，以色列的命运；第二呢，万国的命运。那第三呢，是以色列的命运与万国的命运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 那我读到一位神学家讲了一段话，他这样说，世界的持续有赖于教会的持续，因为上帝保守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从中招出他的选民，就是他的教会。因此教会若是彻底灭亡，这个世界也就会彻底灭亡，但这是不可能的。从某一个的意义上来讲，自从挪亚之约以来，上帝借着挪亚之约重建了一个稳定的宇宙的秩序，对吧？重建了一个世界的平台。那自从挪亚之约以来，日头就既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呢既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是目的是什么呢？我常常讲一句话，可能很难听啊，我都说自从挪亚之约以来，整个世界是赔沙场的。世界的稳定和上帝对一个罪恶的人类社会的忍耐，唯一的目的是为着福音，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教会。也就是整个这个世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个地上展开成就的一个背景，整个世界的历史是为了救赎的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没有其他的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知道你自己应当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这个世界没有其他的属于他自己的目的，救赎历史是为世界历史是为着救赎的历史，世界是为着教会而存在。世界没有他自己的目的，是如果要说世界有一个他自己的目的的话，那就是预备被毁坏。神就多多的忍耐那预备要毁坏的器皿，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彰显出神公义的审判呢，是为了要将恩典临到他所拣选的教会。换言之，报酬是施恩的一个背景。你必须从上帝对世界的审判来看上帝对教会的拯救。换言之，拯救都是发生在审判当中的。那你去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的时候，那里面看到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在整个世界要被摧毁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个美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人被拯救的故事，或者我们看到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叫倾城之恋，上帝与他的教会的爱情就是倾城之恋。上帝重建他与以色列的爱、怜悯跟拣选，就是倾城之恋。所以中间就是倾城，巴比伦要被审判，埃及要被审判，非利士人要被审判，波斯、希腊、罗马要被审判，希特勒要被审判，中国共产党要被审判，斯大林被审判，将来朝鲜也要被审判，萨达姆被审判了。这世上没有一个君王不被审判，没有一个专制的政权不被审判，而这个审判将持续人类的整个的历史，而整个的这个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烘托，是为了成为一个背景，是为了彰显上帝对他教会的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为这个世界而存在的，世界是为了教会，或者说世界是为了那一个将要来到的新的世界而存在的。然后我们看到从第三节开始描绘了巴比伦的灭亡， 这是一段非常非常讽刺、反讽的场面，对吧？就是讲到，甚至连那些拟人化，说那些香柏树哈，他们都很快乐哈，说，哎呦，自从你死了，就没有人来砍我们了，因为你大兴土木嘛哈。所以如果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啊，就好像那个秦始皇，对不对？啊，要建欧盘宫嘛哈，要建这个长城嘛哈。就这个孟姜女就哭长城嘛，也大兴土木嘛，啊，死了很多的人嘛，然后大家就欢呼说，哦，自从你死了之后大家就安静了啊，自从你死了之后没有那么多树木被砍了，自从你死了之后没有那么多人因这个劳役而死了啊。所以这个拟人化的表达，最后呢说你下到阴间，那些阴间都因你而震动啊，这是一个太讽刺的一个画面，他描绘了一个发生在阴间当中的一个欢迎仪式。有的时候以前看一些电影啊，特别讲到那个警察到监狱里去的时候，那个警察犯了事然后到监狱，对一个警察来讲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就是关到监狱当中跟以前他抓过的人关在一起，他死定了。然后你就看到一副的场面，当那个警察被关进来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犯人就怎么样起立，对不对？就开始你会看到一个欢迎仪式，说哎呦你怎么也来了，对不对？或者说你终于也来了，对不对？哦，这一段就是描绘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但这个不是讲人间的监狱啊，这个是讲的一个属灵的监狱啊，是讲的阴间当中的这样一个极具反讽的欢迎的仪式。到说那些列国的首领哈，他曾经使万国的这些先王都离位站起来欢迎他。那一个首领呢，在原文当中呢是指到地上的所有的公山羊哈。在你还记得在但以理书第八章当中，那里讲到这个公山羊与公绵羊之间之争，对吧？是讲到希腊与波斯之争啊，说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也就是说在这个先知的里面呢，公山羊在这里是比喻什么呢？地上的君王啊。那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段很著名的经文呢，十二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直到然后讲到了一个原因，讲到了他心中的狂傲，这个狂傲就要高举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升到天上。升上去还不够，还要怎么样？十四节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用我们中国的一句话呢，我以前讲四个字叫齐天大圣，所以这里就描绘这一个要与天齐嘛，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一幅宇宙的画面，他似乎表面上是在描写一位地上的君王的败落，但是他给出来的画面是高，高到哪里呢？高到这个诸天之上，而坠落之后到哪里呢？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幅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整个属灵的宇宙的场景，各位，不是唯物主义者的世界的场景，甚至不是唯物主义者来描绘历史的进程，说哎呀我知道天下兴衰，对不对？总有一天你要灭亡，这只是在一个历史和时间以内来讲，这一段不是，这一段是超出了时间之上，超出了这个眼睛所见的世界之上，高高到要与至上者同等，而坠落要到呢坑中极深之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这是我们基督徒来看待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有眼睛看得见的物质界，有眼睛所看不见的属灵界啊，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有天上地下地上和地底下。 那先知呢就描绘了这一个过去现在将来天上地上地底下整个宇宙场景当中的一幅的图画。那我们就可以看到12到15节这一段的经文，这一个的讽刺之歌似乎呢是有双重的锁子。在整个教会的传统当中呢，我们把这一段呢视为是撒旦的堕落。教会初代教父俄利根说，那从天上坠落的不可能是尼布甲尼撒或者是地上任何的君王。而奥古斯丁呢指出来，骄傲，骄傲要与至上者同等的骄傲是撒旦堕落的根本的原因。那这一个明亮之星从五家大译本开始呢将这个词呢翻译叫做路西弗。在 KJV 等这个英文早期的译本当中都将这个明亮之星呢就翻译为路西弗。因此路西弗呢就成为圣经当中撒旦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讲到路西弗的堕落。不过现代21世纪的解经家呢就否认这一个传统的解释，他们根据新的一些近东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指出，这个明亮之星这个发音啊，就是教会翻译为路西弗，这一个发音呢是指到可能是迦南所膜拜的某一位的神明。因此呢他们说这一段呢非常清楚就是指到巴比伦王的坠落。他们否认教会的历史传统当中把这一段指向撒旦的堕落，或者是指到整个这个宇宙场景当中这一种堕落或者这一种罪恶的诠释及其来源及其命运。那我说呢我认为他们的否认不够有力啊。那我要在这里简单的讲一讲我自己在信仰教义和解经上面呢我是一种保守主义的传统，就是根据法律上的一个叫举证的原则啊，谁主张谁举证，对不对？那一切疑点要归被告，对吗？意思就是说我接受传统的解经除非现代的解经呢有充足的理由完全的可以推翻它，只要现代的解经有疑问我就追随传统的解经。那这个是我的一个保守主义的传统。那恰恰相反正因为以赛亚在这里借用一位君王背后的所谓迦南的神明来指代巴比伦王，那因此这个不是神却看自己是神的不是人却看自己要与至上者同等的，那一个比地上的君王更有属灵的权势的，这一个成为人间对上帝的权势对上帝的抵挡的一个代表的不是撒旦又是谁呢？所以因此呢我想我有责任要告诉你们，在19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上教会都将这段经文包括以西结书28章那里指到描绘另外一位王推罗王的时候的类似的经文都指向宇宙当中那一位自立为王落草为寇的开端，就是撒旦。而这一点呢与直到启示录里面对整个宇宙场景的描绘，在启示录里面描绘那地上的君王和地上的政治权势是背后被撒旦被敌基督者所使用的仆役，对吧？这一个场景是一致的，先知所描绘的这个宇宙场景跟启示录里面所描绘的那一个宇宙场景是一致的，表面讲到地上的君王，但是背后呢指到他们不是撒旦本身，他们是呢魔鬼撒旦所使用在地上的器皿。而路加福音的10章18节那里有一个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个旁证，因为当70个门徒欢欢喜喜的回来的时候他们很兴奋啊，他们就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都服了我们，就他们赶鬼把鬼赶出去了，那他们就觉得你知道这是很兴奋的对不对，
你开始觉得你比鬼更高了，是吧？你的力量比鬼更大，你可以把鬼赶出来。所以这几十个门徒啊，就开始滋生出来一种什么属灵的骄傲啊，就是在这个序列上面，在这个受造的序列上面，我们开始高过鬼了嘛？啊，那再往前走，你不要跟神一样了吗？所以十章十八节，耶稣就对这些欢欢喜喜因为鬼被他们赶出来而兴奋无比的七十个门徒怎样说呢？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当然除了基督没有人可以看到。基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很熟悉圣经和先知书的以色列人，当耶稣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当然的就会想到以赛亚书14章的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然而你说你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耶稣基督说，我曾看见这一幕。所以因此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在这一段这一个三明治当中，在中间对巴比伦王极具讽刺，并且背后带着一个属灵的一个宇宙场景的审判的信息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截然相反的宇宙的进程。在整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有两个进程，或者说有两种的力量在推动。第一个进程就是受造之物想要努力奋斗与至上者同等。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你能够感受到这个进程吗？你能够感受到这种的力量似乎是我们生命当中，是我们周围的这个社会当中最强大的一个力量吗？甚至有的时候你几乎认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对不对？你几乎认为这一个进程是无可阻挡的，你几乎认为这一个进程要把所有的人都囊括在其中，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其内。这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个极其强大的一个进程，就是受造之物想要努力奋斗，最后与至上者同等。但是先知告诉我们，人本的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在这个宇宙当中有另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进程啊！如果你去看一些什么像星球大战啊这样的一些片子，或者复仇者联盟啊这些片子，那你就会看到说，第一，好，我们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受造之物想要与至上者同等的进程。那么第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看见反击，对不对？看见把他们打趴，最后把他们打败啊！那就是阻止这个进程。可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比阻止这个进程更伟大的，就是看见了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进程，那就是至高者、至上者道成肉身，要与至卑者同等，与罪犯同列。你看见这个宇宙多么的荒谬，你看见这个宇宙多么的奇怪。一个是最下面的人有一个强烈的倾向要怎么样，要往上走，要跟神同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第二个方向，就是那一位神，那一位至高者，他要往下走，他要与自卑者同等，他要与罪犯同列。我们看见上帝来阻挡，上帝来消灭那一个与至上者同等的那一个进程，那一种努力的方式是什么？哇，他居然用这样的方式，他似乎是用一种主动投降的方式，他甚至是用一种主动的，你不是要跟我同等吗？你要往上走，我往下走，我要与罪犯同列。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宇宙当中是这两个方向，先知在预告这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先知预言说，第一个方向，第一个宇宙中的进程 将受到上帝无情的审判。所以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审判的无情，但是这无情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这无情的审判是理所当然的审判，是无人能够逃避的审判。但是先知却告诉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第二一个方向，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福音。而第一个方向是从哪里开始呢？显然不是从地上的君王开始的，而是从撒旦的堕落开始的。创世纪第三章，撒旦是怎样引诱夏娃跟亚当的呢？他对夏娃说，你吃啊吃啊，吃了这个就能怎么样，如神一样，你吃了这个就能如神，好像神一样，跟神一样能知道善恶。这一个如神一样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从撒旦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一个受造之物向着上帝的造反而开始的。而在伊甸园，撒旦将这个如神一样，将这一个齐天大圣的梦想，将这一个与至上者同等的骄傲放在了人类的灵魂当中。从此之后，你我，你的父母，你的父母的父母，你的儿子，你的儿子的儿子，都是如此。我们里面活在一种齐天大圣与至上者同等如神一样的反叛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并不是神为什么要审判，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是神为什么还要赦免。这是先知的口吻，这是先知的精神。让我们从上一周有一个慕道友他这样问我，我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讲述到了对地上万国的审判，一个国家要兴起，但是上帝最终要审判他，而上帝使另一个国家兴起成为审判前一个国家的工具，可是那个国家呢最终神又要审判。哦，他听了之后说，还有你这个你们基督教这个不就是我们所讲的奉天承运吗？嘿，我说你说的对，就是奉天承运。但后面呢，他不是跟皇帝造约，他后面跟先知造约。啊，你就会看到我们怎么来理解先知。那第一，你要把先知跟祭司君王放在一起，从这个结构当中来理解。我们说结构传递信息啊，那为什么不是奉天承运皇帝造约呢？为什么不是大卫造约呢？上帝使用君王来作为一个上帝颁布的律法的一个执行者，对吧？根据这个律法来治理以色列百姓，因为上帝建立了一个神权统治的以色列国，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君王是执法者，但是上帝使用了先知作为什么？立法者。先知成为上帝传讲他自己的启示的出口，用我们今天的一个比喻，他有点像新闻发言人，或者是立法者。为什么要将立法的功能放在先知而不是放在君王那里呢？因为先知无权无势，因为先知没有刀剑和军队，上帝要透过先知单单的宣告他话语的能力，用他的话语来约束君王，用他的话语审判以色列，用他的话语来矫正和引导以色列。但是那些有钱的以色列人，那些有权力的以色列人，那些有军队有刀剑的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却不怎么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神对先知说，你去说，他们却不会听。 那么在先知跟君王之间的这一个落差，也就是在上帝的律法和以色列人遵循上帝的律法之间的落差，也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不会遵循神的律法，怎么办呢？就透过祭司将以色列人不能够遵循神的律法所带来的那个落差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样，献祭，祈求神的饶恕和赦免。所以先知、君王和祭司是整个以色列国度当中的一个结构，而这三重的职分都指向那一位要来的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先知书当中，我们特别的透过先知去认识那一位的基督。我们说奉天承运，先知造约啊，用我们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话，就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神耶和华神的默示，这就叫奉天承运，先知造约。第二呢，我们来看到一件事，一到十二章是对整个以色列的审判。我们说到其中经历了四重的循环，那么从13章到23章呢，就是对列国的审判。从巴比伦开始，一共前后有十个不同的国家，落在先知对世界的命运的宣告当中。那让我对比一下以赛亚书跟阿摩斯书，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呢，都会有这两个的信息。第一是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第二呢是宣告对世界的审判。那我刚才说了，第三最重要的是对以色列的审判和对万国的审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会看到阿摩斯跟以赛亚采取了不同的一个叙述的次序。对于以赛亚书来讲，以赛亚是先讲什么呢？先讲对以色列的审判，一到十二章先讲对以色列的审判，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然后13到23章第二个 大段落讲对万国的审判。那阿摩斯呢，反过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呢是先讲对列国的审判，最后再讲呢对以色列的审判。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的，你可以想象当阿摩斯说好，神要审判埃及，神要审判巴比伦，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样？你是不是会很兴奋？你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安慰，对不对？你会说哇，太好了搬个小板凳过来坐着，继续讲，对不对？你很喜欢听。你可以想象，假如说是在100年前的中国啊，有人来宣告这样的信息，在集体的这个聚会当中，说有一天神要审判日本啊，神要使日本灭绝啊，使日本人像这个树林一样的被焚毁，使他们剩下的人小孩子用指头都能够数得过来，小孩子就十个指头啊！哇，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兴奋？因为说耶和华神，你是信实的，阿们，对不对？然后他又接着说，神还要审判俄罗斯人，神要捆绑那一只熊，神要剥他的皮，神要挖出他的熊胆，怎么样啊？神要使他的男人变得比俄非的黄金还要少，对不对？哇，金子是物以稀为贵嘛，但是人比金子，每个人都可以分几顿金子，那金子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人太少了。哇，你听到这里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的兴奋，你说耶和华神干得好，继续，对不对？然后他又讲啊，什么朝鲜人，什么印度人，什么越南人哈、啊，然后一个一个的讲，哇，你就越来越兴奋，你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安慰。但有人呢就开始有点紧张了，说那周围的人都讲完了，对吧？然后这个人语气一变啊，面色一变，说神要审判中国，因为他背弃了神，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行为恶的事，上帝要使这里战乱不断，神要毁灭他们当中的三分之一，等等等等。哇，一下子大家吓傻了。 但是这个时候先知这一个逻辑带出来，到了那个时候，因为前面都听得很兴奋嘛，所以到这里你都无法拒绝了，对不对？你会说神是，是的，神是公义的啊。最后落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只能说阿们。这是阿摩斯啊，因为阿摩斯书里面更多的强调的是上帝的公义啊，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对吧？是公平如江河滔滔。但是呢，以赛亚书倒过来，他先讲对以色列的审判，然后讲对万国的命运，好像十四章一前一后两节的经文，讲到以色列最终的复兴与万国的命运啊之间的一个关系。我重复刚才我所讲的那句话，世界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救赎的历史。巴比伦所面临的审判，巴比伦为什么会灭亡？罗马为什么会灭亡？拿破仑为什么会灭亡？希特勒为什么会灭亡？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耶和华要复兴他的子民。所以先知向我们宣告了这一个先知的信息，不是要改变今天，先知的信息是让你盼望未来。先知的信息不是说忍一忍，忍一忍我们不会被欺负。先知的信息是告诉你，你一定要被欺负，但是将来先知说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信那一位耶稣的，如果你看到宇宙当中那一个与至上者同等的进程被那一个要与自卑者同等的福音所打败了，所胜过了，你信靠这个福音，你在这个世上就要被欺负。先知的信息不是告诉你你今天不会被欺负，你今天不是受亏损。先知的信息是告诉你，你有没有看到那一个过去、现在、将来，还有天上、地上和地底下那一个整个宇宙的场景。先知是要把末世引入今天，先知是要让你在今天看到末后，先知是要将今生跟来世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让你为来世而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会看到使徒在某一个的意义上仍然是这种先知传承的代表。保罗像不像一位先知？保罗的信息当中是不是像先知一样的充满了这样的口吻？当保罗嘱咐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告诉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有没有像以赛亚在第六章那里蒙召的时候的那一幅画面和那一种的心智？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他们听是不听，无论他们信是不信，无论这个世界的君王是欺负我们、是逼迫我们还是听从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各位，先知所做的就是这三件事：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蒙召传道，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做的就是这三件事：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但是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和今天的基督徒都不太愿意接受一个先知式的传道人。他们不会说我们教会的牧师主要的责任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看的，他应该更多安慰人、探访人、关怀人，然后等等等等，然后微笑待人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牧师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保罗吩咐提摩太的时候带着一种强烈的先知的精神，他说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多书二章十五节再次说，这些事你都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的权柄责备人。那让我们来看到基督在某一个的意义上，基督也是先知， 因为所有的先知乃是指向那一位呢，真正的先知，在新约当中，基督被称为先知。所以在基督的话语当中，在基督传讲福音的方式当中，你有没有会看到先知的影子？当然这么说是有点颠倒了，因为前世是后世的影儿啊。让我举两处啊，举一处经文，基督宣讲他第一篇的信息的时候是怎样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典型的先知的口吻，对吧？这是典型的先知的信息。我再举两处啊、一处不明显的，一处比较明显的。不明显的呢，就是华盛牧师正在传讲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呢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在这个地方将耶稣基督与古时的众先知并列起来作为一个序列，虽然没有直接的称基督是先知，但是用到了同一个的词，就是什么？晓谕我们啊。神记在古时记得多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做什么呢？众先知要做什么呢？晓谕。又在这末世记得他儿子做什么呢？晓谕。这是一个不明显的，基督是整个先知的最高峰。那举一处明显的，让我们看到生命记的第18章15节，在那里啊，摩西要过去了，要被主接走了。他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个话呢重复出现了两次，因为耶和华对摩西说了一次，摩西又对会众呢说了一次啊。摩西说，耶和华就对我说啊，我必在你们弟兄当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因为这是耶和华对他说的，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当中都在等待那一位呢，那一位先知。所有的先知都在预表着那一位先知，那一位好像摩西的先知。当然这话也是倒过来说的，因为摩西乃是对那一位先知的影儿。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的讲道当中，他引用了这一节的经文，指基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最终要来的先知。在20-26节那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降临。在这里他称基督的降临，我们唱的一首歌叫神差爱子，对不对？用到了这一个差遣，因为先知就是蒙神差遣的人，而神最终要差遣的人是谁呢？他的儿子预定给你们的基督，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彼得在这里说，基督就是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所指到的这个日子所指到的这一位的先知。所以那我这样说，我们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呢当作是整个路加著作的上篇跟下篇啊。那路加著作的上篇结束于什么呢？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我所不但为他们施洗，并且我所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而路加福音的下篇便是讲使徒们如何传讲这个福音，如何为人施洗，并且如何将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教训他们遵守。那如果我们与旧约来做一个对应的话，我会说使徒行传就好像新约当中的生命记。旧约当中的生命记呢，预言 基督是那位先知，而新约当中的生命记呢，传扬基督就是那一位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那我说我们透过先知来理解基督，来我们透过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不但是指向基督，而且我们透过先知这个职分本身去理解那一位的基督。我们来看到先知的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是什么，是要我们把盼望放在对那一位神的信靠之下，而断绝我们对地上的君王，对地上的权势，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切的念想。先知的精神是让我们看到末后的指望。昨天我们彩虹小组呢有出去，我们福音书查考完了，我们出去有一个聚会，在一起的分享当中，我就跟大家出了一个题目，我让大家分享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你们年龄都不小了哈，咱们今天试着写一下墓志铭啊。我请每一个弟兄姐妹呢来试着写一下，如果你被主接走啊，你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被主接走嘛，你想一想在你的墓碑上你最想写一句什么样的话。所以呢昨天我们都大家都想了好几分钟啊，来思想应该写一句什么样的话，最后大家都分享啊。我鼓励你们今天回去之后都写一写自己的墓志铭，没关系啊，如果神还留着我们，明年再改，对吧？后年再改。但有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啊，我觉得特别的感恩，因为我觉得那里面表达了这种先知的精神啊，是先知所传递的那一种幕后的盼望。有一位姐妹说啊，说这上面要刻这样一句话，叫做感谢主，现在我全知道了。哇，你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3章里面说，对吧？现在我们对着镜子呢，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了。我们曾经唱了一首诗歌，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就是先知的盼望，这就是先知的盼望。啊，以赛亚书11章里面也讲什么？讲到那一个圣山的应许，那一个羔羊与狮子同卧的时候，说什么？因为耶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有一天要怎么样？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巴谷书里面也有这一节的经文，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这就是一种先知式的盼望。有一位姐妹呢写了这样八个字啊，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叫做挣扎一生终归主怀。各位，我们现在是不是还在挣扎？在以赛亚传讲信息的时候的那些以色列人是不是还在挣扎？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先知所传讲的那位弥赛亚的盼望呢？挣扎一生终归主怀，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先知所传讲的那个福音。那有一位呢也引用诗篇的127篇里面的一节经文，说在墓碑上刻着，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哇，多美啊！我们的盼望不是今天白天或者晚上，我们的盼望是到那个时候安然的睡觉。那我也写了，我写了两句，一句较长的，一句较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基本上都写了这样大致这样一个内容，叫说这里躺着一个罪人，或者这里躺着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写了一句呢比较长的，叫做这里躺着一个无用的仆人，却承受了上帝极重的恩典。那我写了一句比较短的，叫做当我起来时一切就完美了。这就是以赛亚的盼望，这就是所有先知的盼望，这是所有先知跟使徒所传讲的盼望。阿们。先知要你把目光指向来世，先知要你把目光从今天的苦难 指向那将来的盼望。先知要给你一幅大的蓝图，不是给你最近五年的路线图，不是给你最近二十年自我奋斗的路线图，先知要给你一个过去、现在、将来，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幅大的属灵世界的蓝图。先知要给你一个真正的藏宝图。啊，小朋友们经常喜欢看各种故事啊，各种这个传说的故事，就是有个地方有个藏宝图，对不对？然后大家就一起去找那个宝藏。先知书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藏宝图。但这个藏宝图呢，这个宝呢不是埋在地下的，这个宝呢，这个宝藏是在天上。谁能够到天上去把那个宝藏找到呢？谁能够到天上把那个宝藏带到地上来呢？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谁是变卖了一切来买那埋葬地上的宝藏的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先知的职分彰显了基督最重要的那一个的职分，彰显了弥赛亚最重要的那一个职分之一，就是从先知的职分我们去认识那一位的弥赛亚。最后呢，我想讲另外一篇的小说啊，我讲到基督山伯爵，我讲到另外一篇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尼尼娜。如果十年前你问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说，我同样的我是同情安娜，然后反感这个列文的，我会说这是一个讲一个妇女为了勇敢的追求她的爱情，突破这个社会的封建礼教的约束啊，然后最后是一个悲剧，她的死控诉了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启蒙主义式的和唯物主义式的对这个小说的理解。但是同样当我信主之后，我再去看这一个小说，我就会说，哎，我以前怎么就没有注意到呢？因为托尔斯泰在这个小说的扉页上面，第一页上面所写的八个字，但翻译成中文是八个字啊，就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托尔斯泰在回答有一个人问到这篇小说的时候说，我为什么选用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圣经当中的这句话，他说正如我曾解释过的，不过是为了表达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人所做的坏事都有其痛苦的结局，人要接受上帝的审判，这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上帝。安娜卡尼尼娜就亲身的体会到了这一点。在这篇小说当中，托尔斯泰是将安娜当作一个淫妇和罪犯来看待的，在这一个小说当中，在安娜的身上显明了上帝圣洁的审判，而在列文的身上显明了上帝的恩典。哦，我读到这里，我忽然发现我们以前为什么就把它倒过来读呢？我们为什么以前就老是说我能够理解上帝的恩典，我不能够理解上帝的审判呢？其实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昨天教会也再一次的有经历到我们的讲座啊，受到这个警方的压力啊。昨天林强副执事还有安达代弟兄，有两位弟兄呢都进了警察局。接下来我们明天晚上会有反堕胎小组的分享会，我们星期四的晚上会有为国家祷告月的最后一场的祷告会。每一年我们都会在这几个日子当中经历到很大的征战，我们不知道如何，我们为教会来祷告。那我再一次的提到家庭教会一直以来有一句名言，我认为这句名言呢是反映了先知的精神，也能够很好的来作为整个以赛亚书13到23章的一个主旨，那就是家庭教会的前辈常常这样子讲说，紧一紧是为审判，松一松是为广传。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它显明上帝掌管着一切。紧一紧松一松在谁的手上呢？在政府的手上吗？啊，听说最近政府要紧一紧了，听说最近政府要松一松了，听说最近人家又开会了啊，是掌握在地上的君王的手中吗？不是，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有的时候要松一松，上帝有的时候要紧一紧，目的是什么呢？家庭教会的前辈总结得真好， 紧一紧为了审判，紧一紧是为了洁净教会，松一松是为了广传福音。所以我们不是先知，今天已经没有先知了，我们无法预料接下来的几年或者接下来的这一周到底是紧一紧呢还是松一松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先知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是紧一紧是为审判，主啊这是好的，松一松是为广传，主啊这也是好的，对吧？我们的盼望是在这里，我们的盼望是指向那一位耶和华上帝，三一上帝。今天是三一主日，三一主日为什么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的那个主日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三一主日呢？因为三一上帝的救赎已经完成，所以当他配得大颂赞，天父预备了救恩，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圣灵落实这个救恩，建立了教会。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建立教会的第二周，整个教会就向父子圣灵三一上帝发出颂赞，因为神的救恩在人类的历史上已经成就了，福音从此被托付给了教会，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三一主日代表着神的救恩，神的历史在地上的一个迄今为止的最高峰，第二一个最高峰，下一个最高峰还没有来到，那就是历史的终结，那就是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主日是多么的荣耀，是多么的荣耀，我们处在整个救赎历史的一个完全了救恩的最高峰，以及我们站在这一个就好像站在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之上，再去盼望一座更高的山峰，再去盼望第二一个最后的最高峰的来到。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活在这样的一个末世当中。因此紧一紧，主是配得颂赞的，松一松，主也是配得颂赞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当做什么？教会信靠先知的这一个的应许，我们当做什么？信仰当如何去信仰？让我这样说，信仰不是预备好去避免冲突，信仰是预备好去承受冲突。信仰不是预备好去避免冲突，当然信仰也不是预备好去对抗冲突，信仰是预备好去承受冲突。因为上帝阻止那一个与至上者同等的历史宇宙进程的方式是与自卑者同等，是他来到我们当中承受了这一个进程所带来的罪恶和结果。所以让我这样说，福音不是在避免冲突当中彰显出来，福音是在承受冲突当中彰显出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卡森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你已经被定了死罪，背上十字架就意味着要走上刑场。但是在21世纪，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你已经被上帝赦免了，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你已经因耶稣基督的血而与神和好了，恩仇已经颠倒了，背起十字架意味着要走向天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第一世纪真的背起了他的十字架，成为了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为我们死，也为了使我们活而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对你说，现在他对他的教会说，如果你们相信他，如果你们跟从他，你们就要做他的门徒，就必须向自己死，向他人死，向世界死。有的时候我读到唐崇荣牧师前段时间在一个布道会上的一段话，我觉得很寒心，但是我觉得他说得很好。他责备教会，他说，我服侍主58年的经验，凡是在教会中吵吵闹闹的都是不传福音的，凡竭力传福音的都没时间吵闹， 福音的门从来不是外界的势力关得了的，都是教会内部的人自己关的。这就是以赛亚书当中为什么要首先责备和审判以色列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为什么荒凉？教会为什么软弱？我昨天看到一个数据说，美国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基督徒减少了 7%。 教会为什么荒凉？教会为什么软弱？因为有多少的传道人，有多少的基督徒，有多少的教会在心中立志说，愿神的道被捆绑，我却不被捆绑。我们活着，我们信仰的目的就是为了我自己不被捆绑，哪管神的道有没有被捆绑。这就是教会要被神审判的原因。求主审判他的教会，求主重建他的教会，求主再次用盟约的用语与他的教会再次来重建这一个婚姻的更新里，求主复兴他的教会。愿我们倒过来，愿我们有勇气说，我可以被捆绑，神的道绝不被捆绑。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成就了救恩，因为你差遣了你的先知用话语为工具，他们的侍奉都是公开的，从来不是秘密的，他们的话语是单单来自于你，也为着你的。巴兰受雇于这个世上的君王而说话，但是你的先知却是受差于耶和华而说话。所以我们看到有两种的宗教，一种是依附于政治的宗教，一种是服务于地上的君王的宗教。但是我们唯独在圣经当中看到了另一种真正的宗教，就是超越在世上的君王之上的宗教，超越在世上的一切的权势之上的宗教。甚至让我们说，今天犹太人的宗教仍然是一种依附于政治、服务于政治的宗教。为什么？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所以他们当中只有拉比而不再有先知，因此他们失去了那一个他们的信仰当中的那一个先知的特征。唯有信靠福音的人，唯有信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教会，在这个世上你赐给他们在基督里的先知的职分，让我们有先知的勇敢，让我们有先知的信心，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彰显那一位至高的先知，就是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向着这个世界来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让我们不但对着穷困的人这样宣告，让我们对着富贵的人如此宣告，让我们不但是对着卑微的人如此宣告，让我们对着君王也如此的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哦，主啊，审判的信息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宣告的这赦免的信息也是如此的真实。求主你打发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族，在我们的公司当中，来做那一位先知，来宣告那一个福音的信息，来做一个神国差遣在那里的一个外交官。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与我们同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低头默想神的话。